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你收听青春凉拌这样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这个线上团契开了这么长时间，好像人家一听，哎，一直都是你们三个四个在这儿聊，对不对？大家的参与呢相对比较少一点，但其实呢在我们的留言板里边，包括我们的短信呢、邮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跟我们来分享自己收听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包括自己在这个现实的比如说教会生活或者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特别的安排呢，就是我们最近收到了一封长长长长的邮件，
应该说是一个故事，
对，是一个见证故事吧，是我们的老听友
老朋友，
对，老朋友。说起来呢还是我和冰燕呢在制作这个生命棒棒达这档节目的时候的一位老朋友了。
说出他的网名的话呢，我们有些老朋友应该也很熟悉，
叫做依恋飘雪呀，
非常美的一个名字，一位姐妹。
是的是的，那最近就刚收到他来的邮件，然后呢分享了一些听节目的感受，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分享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那姐妹呢也聊到自己呀、把书中的内容带入到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感受。那我觉得话不多说啊，我们几位主持人呢就分段的将姐妹的来信呢跟大家分享。姐妹在来信当中是这样说：亲爱的冰燕、李诺、赵云和刚刚加入的小姊妹啊，我加上一句叫 Mary 哈，你们好，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一次给青春凉拌写信，但我收听良友电台已经有十年了，当时很喜欢收听生命棒棒达的节目，冰燕和李诺主持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宝贵的信息，节目内容特别丰富精彩，伴随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回想起那时我还给你们写过信呢，当时是冰燕播读我的信，令我心情格外的激动。转眼之间时光过得飞快，良友电台已经伴随我走过了十个春夏秋冬。回想起一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的原因，是一位听友说电台正在举办台庆活动，让我也来参加。良友电台好亲切又似乎好熟悉的名字啊，就像是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带给广大听友太多爱与温暖了。记得那时就是在我最痛苦绝望的时候，是良友电台如同光照亮了我黑暗的低谷。那时妈妈在病痛中，是文慧老师、罗文辉老师、小农姐带着基督的大爱给我们很多温暖和力量，透过电波为我们守望祷告。后来妈妈信主了，也安息主怀，主耶稣爱我们的心随时随在。良友电台每天给我的灵命喂养，使我靠主刚强，也是我跟随神到底的决心。说的内容有些多，我还是回归正题吧。这次给你们写信是想分享《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们家正好有一本，因为弟弟去北京参加那边的教会的时候，牧者送给弟弟几本书，其中就有《工作的意义》。正好你们的节目正在分享这本书，现在我也是一边读一边听你们的节目。从第一章讲的是工作的设立，和第二章工作的尊严，第三章工作即耕耘，内容非常宝贵和精彩，带出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太值得珍藏的好书了。特别是在第四章让我读了很受感动，书中的内容，美联航811次飞机机长他先有祷告，然后根据自己的多年工作经验，飞机能安全落地，充满着奇迹，这也是神美好的护理。从《工作的意义》这本书让我从中体会到，原来在工作中可以在每个细节上都能荣耀神，这让我对神有再一次的认识与感恩他的伟大。说起职场上的工作，好像对我来说很遥远，因为我是残疾人，从小到大没有踏入过社会。 其实作为残疾人能找到一份工作十分艰难，像我们这样的群体步入社会上的工作也都有很多的限制，没有人会录用残疾人，就算有也都是一小部分群体，也都会录用较轻度的残疾。可像我这样一级残疾，不能走路，出行又不方便，身高矮小，更是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一出生就不能走路了，被诊断为罕见病，骨骼发育不全，医生都是说我活不到9个月，但我感恩神赐给我如同天使一样守护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不离不弃，细心耐心照顾幼小软弱的我，把我抚养成人。我特别感谢神拯救我，在万人中拣选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感恩神给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从小就喜欢做手工艺品，我也想靠自己的双手成为有价值的人。上帝不造废物，我也不想做个废人，更不想虚度光阴。记得我第一次通过手工做出的作品给家里填补家用，当时觉得终于成为有用的人，我特别欣慰。
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不明白为何我要来到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才是我的价值。一个这样残缺破碎的我只会拖累家人，虽然家人从不觉得我是个负担，但我心里很自责内疚，一切都是我给家人带来不幸。当我自己慢慢的被神改变，给了我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让我从他的创造中看清自己的价值。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他精心的杰作，唯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人生活着的真正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弱势群体被人轻看藐视，但在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却不向世人看人，神却是毫无保留完全的接纳，把我从最低微痛苦里抬举出来，这是何等的大爱啊。我们是泥土，神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是独一无二的珍宝。愿我们都能明白神创造我们的用意是什么，那就是为了荣耀神，唯一的目的就是见证神伟大奇妙的作为和慈爱。原来在我人生里每个阶段都有神精心安排，目的是试炼我，使我学会坚强。神会把不好的变成更好的。小时候的我手臂不慎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医生都说我以后就算洗个脸都会骨折，谁知神却时常保守看顾我，给了我做手工编织的能力。如今靠着神一步步的带领，让我学会制作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从小就对手工艺制作感兴趣。但那时制作手工就是为了打发虚空无聊的时间，做起来也是毫无意义和目标。如今制作手工艺品是神的恩典，平日里经营我的手工艺品，也开了个小网店，上帝在我制作手工方面给了我很多祝福，我也从中感受到做手工艺品的意义所在。当我面对每一位顾客都要真诚以待，因为这都是神赏赐给我的顾客。在顾客要求私人定制款的工艺品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挑战，但是再大的难处大不过神的能力，所以在面对定制款的工艺品，我都需要祷告交托给神。最终手工艺品呈现在顾客的手中，并且完全是按照顾客想要的款式，更是达到顾客们的满意。我真的发现这一切都是神用他大能的手在帮助我，凭借我自己根本完成不了这一切。每当有顾客光临，把完成的工艺品顺便加上福音单章以及一段经文分享给顾客，就是希望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上帝，得享神的救恩。在10月份的时候，学生团契举办大型的营会， 在当中由我负责提供给学生准备的小礼物环节，由我制作了共80件十字架书签和之字连于葡萄树小挂件，深受主内家人们的喜爱，让我心得安慰。从我制作手工艺品以来，让我领会到上帝创造人类的美意，神也让我在其中体会到，在每一幅呈现出的作品上都是富有它美好的使命和价值，用爱栽培出的作品富有生命的活力，从中也让我体会到上帝才是最伟大最奇妙的创造者，最完美的艺术家。我们永远都是他手所用的作品，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更是心上的珍宝。神的创造奇妙可畏，这一切怎能不叫我们感动呢？怎能不歌颂神呢？高声欢呼哈利路亚！上帝抚平我心灵的伤痛，给予我满足的喜乐，在每个日子里尽显宝贵，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那么充实又有意义。另外，在面对一些顾客的时候，也会给我很大的试探，比如说中国传统对中国节神也富有着一些迷信色彩，让我制作一些吉祥如意、平安节等挂件，甚至跟佛教方面有关的挂件也让我来制作。作为基督徒的我，怎能做这些迷信的东西呢？我也深知一根线编出的各样节意，怎能保平安和带给人如意吉祥呢？根本就是人们自我安慰罢了，就凭这些节意又怎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呢？可是人们对这些已经受到根深蒂固的影响了，所以每次面对这些挑战，我也只能委婉拒绝，只能编一些我擅长的作品了。
我们继续来听姐妹的来信。她说，就像书中说的，上帝创造工作给每个人都是富有使命，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到家庭与每个大小事情上，都是工作，都能带出美好的意义和凡事中荣耀神、见证神。就像我平时做家务也是在工作，不是吗？我的父母被神接回天家，平日里就只有我跟弟弟相依为命，有时弟弟下班回来晚，我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弟弟分担家务。在前些天，我在做晚饭的时候准备做好吃香喷喷的鸡脖，但是需要把它切成每个小段，可我的力气不够，只好呼求神帮我。其实我也希望弟弟在这个时候能回到家就最好了，可弟弟还是没有早下班，所以我只好求神帮助我，给我力量。当我拿刀切的时候，奇妙的是顺利又感到没那么费劲，所以在这过程中让我深切体会到神的恩典够用。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虽然环境依旧还在，没有任何改变，但是神用无形的大手带着我去做，这就是神的恩典够用。所以我特别感恩神。总之，在做家务方面，神给了我太多的保护。从前的我做家务很吃力，很多的时候拿不到东西和力气不够，都给了我很多限制。但在当中借助一些工具，也会让我有很多的轻省。如今做起家务来有条有理，有次序地做好每件事，而且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繁琐和重累，真的是神给予我很多的智慧和力量。神总是在提醒我，教我如何去做省时省力的事，拿捏得稳，不慌不忙，深知重担不是我一个人在背负，而是神在不断地用他的恩手和大能的膀臂在帮助我，从中还给了我许多安全的保护。所以只要有神的看顾和带领，一切的忧愁重担都能被神一一的化解。时刻都不要忘记，神在每分每秒都为我们征战得胜，只要平稳地走在神的后面，被神牵引扶持，一切都是满了恩典的路径。 虽然我们多多少少都要经历过死因的幽谷，但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知道全能慈爱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同行，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要对神有紧紧依靠的信心。神一切的安排预备，就是要我们经历他更丰盛宝贵的恩典和要学习生命成长的功课。苦难不是绝望的终点，而是神能力荣耀的彰显。稳固在磐石之上，体验到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因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还惧怕什么？只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神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竭力去享受他荣耀丰满的恩典吧。愿更多的人都能尽情享受上帝的慈爱与恩手的眷顾，成为蒙恩的人。在司工作的意义，在教会的服事也是美好的服事。我是2014年信主，但一开始我对信仰还是很懵懵懂懂，不知道侍奉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记得2016年让我第一次有侍奉神的经历，那时是空中网络教会，也是专门为我们各地残障群体出行不便给我们预备的网上聚会。在这里我们有同样的经历，一群残障的弟兄姊妹一起服侍敬拜神。我刚参加聚会两周，就有一位带领服侍的弟兄让我带领主持的环节，我觉得自己不配。那时我认为服侍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而且我在信仰上也很缺乏，但弟兄姊妹鼓励我，让我尝试看看。他们也为我第一次的侍奉祷告，所以我就这样有了第一次服侍神的经历，后来再到带领祷告会的服侍，如今在实体教会主日的服侍，选用宣启经文和敬拜赞美诗歌由我负责，都让我深深地感到，要不是神的恩典加给我信心，我根本就不能做什么。与其说服侍神，倒不如说神在不断地服侍我，总是牧养着我这幼小的生命，帮助我成长，让我的生命一点一点靠近他，明白他的旨意。一切的荣耀归主名，感恩神使用我。仔细想想，在职场里的我是不被录用的，但是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面前，却愿意使用渺小的我，永不嫌弃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
另外再跟你们分享我弟弟在工作上的辛苦。弟弟他这一生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无论是在工作上承受着太多的不公不义的现象，各样的压榨与辛苦，还是到家庭中各样的重担，都是非常不容易。弟弟的工作是在供暖公司上班，每到冬季供暖期间都是特别的忙碌，节假日更是没有休息。在春节期间举家庆团圆的日子，弟弟就在坚守岗位，有时家里留我一人度过除夕，心情真的不好受，但有主陪伴我心里就好一些了。弟弟在工作上承受各样的压力，他累得有时真想换个工作环境，但一想到如今拥有一份工作多艰难了，所以弟弟就只能忍受再忍受，熬过一个又一个的冬季。夏天的时候就好一些，弟弟就能有正常周末休息，这样弟弟就能带我去实体教会了。每次看到弟弟在教会的服事做影音播放，我心里就感谢神使用弟弟。其实在每个领域都是在服事神，祷告也是一种美好的服事。这些年来让我坚持没有放弃的祷告，就是为弟弟的婚姻守望祷告。弟弟他这一生比我更不容易，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本不该他承受的都让他承受了，很多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身上，让他承受了太多太多。在此之前，弟弟辞了工作照顾患病的妈妈，那时爸爸又患上了颈椎病，医院家里两头跑，那时弟弟承受的重担很是心疼，可弟弟却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什么事他都默默承受。 弟弟只有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让上帝负责弟弟一切的道路。在上帝的恩典里，不仅帮助弟弟成长，也让他在面对每个环境的时候，需要神给他力量和内心喜乐和平安。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现在我的期待就是希望弟弟能进入神设立的婚姻，希望弟弟能遇见神给他预备的帮助者，求主开道路。神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弟弟他渴望进入神为他设立的婚姻，彼此在基督里合一，一起同走天路，一起来服侍神，荣耀神的名，建立婚姻的家庭祭坛。虽然弟弟的婚姻在很多人眼中是无指望的，但我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设立的婚姻一定会来彰显他的荣耀。神做事从不误事，为要成全他一切美好的旨意。也请可爱的家人们为我弟弟祷告，愿神赐福纪念你们。另外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的服事跟世界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在当中我也思考，其实自从我们姐弟失去双亲，我们深深体会孤儿的痛苦。每到欢庆佳节的时候，我们这种说不出的思亲之苦心里格外的不好受。若不是主耶稣陪伴我们走过令人煎熬的日子，真不晓得要如何撑下去。我们姐弟是渴望过教会生活的，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虽然在我们当地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似乎没有真实的关系，彼此相爱好像都只是挂在嘴边。我们姐弟俩就像漂泊的孤儿一样，在大教会里也缺少家的温暖。我们一直盼望有真实的教会生活，在爱里合一的教会肢体的关系，一起传承主的大使命，活出基督生命之爱。后来因为疫情严重，教会也关门了，团契也都解散了，大家更是断了联系。就这样我们姐弟失去了实体的教会。在疫情那几年，我们姐弟如同在旷野里生活，更多属灵同伴没有了，除了我们姐弟谈论信仰，建立信仰更是没有了。慢慢的，我们姐弟停止外面的寻求，开始向内跟神祷告，寻求求主为我们预备教会。
姐妹继续分享说，感恩神垂听祷告，在2022年6月底，透过一位在国外的主内肢体帮我们联系到一间教会，又透过一位热心的姐妹联络到一个我们这里的教会。神做工非常的奇妙，经过一波三折的过程，有了一个纯正信仰的教会。我们姐弟看到牧者尽心尽力为神家付出的心，会讲到的牧者虽有很多，但能活出生命的牧者确实不多，这也让我们姐弟看到好牧者的心肠。特别感恩神带领弟弟参与主日崇拜的影音播放的服事，他在参与的过程中充满喜乐，同时也深感自己的有限与渺小，但能有这样服事神的机会，为弟兄姊妹分担重任，弟弟倍感珍惜与满足。我每次看到弟弟认真服事的样子，我这做姐姐的深感欣慰。没想到刚加入教会不久，弟弟就担任起服事，感谢神使用我们这卑微不配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这个教会已经有2年多了，在当中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教会里的服事，我个人认为是跟世界上的工作职场不能同等。因为在教会里的服事就是在敬拜神，每一个服事都是跟神在建立合一与爱的关系，就像神与我们的同行，我们与神同工，是带领我们参与每个服事的领域。就像是工作的意义在第4章里所说的，工作即服事。在过去参与教会服事的年日里，从中让我感触很多，有时一些服事都不是主动，都很被动。他们看到我在信仰上和对经文的理解有认识，所以就让我参与主日敬拜的环节，选宣启经文的事工。刚开始让我很意外，也没有想到要参与经文事工，所以我就这样服事到现在。当中还让我参与选用主日敬拜诗歌的部分，其实在这过程中都是神的恩典，神帮助了我很多，若不是神带着我服事，我根本就不行。在服事的过程中不敢怠慢，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服侍也很认可，但在当中我发现跟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工具人，彼此之间缺乏沟通。
我们的姐妹还说到，每周的事工就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非常缺少生命里的团契。有时我也从自身中找问题，我这个人不是很主动，但我在关系中也在尽力和积极跟主内家人去沟通交流，建立关系，改变自己，多主动，可是最终还是好像缺少了什么。弟兄姊妹之间也没有多一点谈论信仰，每次的服侍事工上就是发给对方就完事儿了，渐渐自己已经成为了工具人一样，心很疲累。其实在我们这儿实体聚会，我没有属灵的姊妹，还是自己太差了吗？总是融入不了他们当中，有时我会软弱到怀疑自己，是因为自己是残疾才会这样吗？心里很难过。但不知怎么，有一位姊妹在加拿大那边和其他同工姊妹一起建立了父母查经学习聚会小组，在这里我也参与他们线上的服侍，同样有两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姊妹让我也试着带领查经，其实我从过去一直以来都躲避带领查经的服侍，因为我是没有上过学的人，哪有资格做这样的服侍啊？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却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在当中我服侍得很喜乐，姊妹之间一起线上的服侍都有同样的心智，彼此都很有默契。在这里我却找不到自己是工具人的影子，也非常感恩长辈们和姊妹同工对我的鼓励和认可。在当中虽然叔叔阿姨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到现在还如同初信一般，对于服侍长辈们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我们线上服侍了这么久依然没有看到果效，真的就像工作的意义第五章里说的，不结果子。对于长辈们来说，真的要把经文讲解得越简单易懂是最好的，再结合生活中的实际，这样的查经服侍就很有意义了。所以看似没有果效，但神是能帮助叔叔阿姨们成长的，所以我很喜欢服侍长辈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要对长辈们多些耐心和理解，他们虽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我和姊妹们彼此这样不间断的服侍真的很有意义，也很感恩。我们也期待叔叔阿姨们的身体不要有病痛，只要他们身体好好的，这样他们就有力量和时间来听主的话语。所以每次这样服侍让我倍感珍惜。
姊妹继续分享说，在我安静的时候也思想很多，为什么在远处的服侍让我喜乐满意，为什么在近处的服侍让我感到如此疲惫呢？一间教会不是职场的平台，搞得跟工作单位似的，而是应该要把教会当作侍奉的合场。在教会里的服侍不是走形式，不是流水线的在完成任务，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应该是有血有肉带有生命力的服侍，是跟神建立关系的服侍。其实这么多年来，我非常害怕自己在服侍中变成自以为意，害怕走在神的前头，怕自己成为法利赛人，更怕自己像圣经里的浪子的比喻那个大儿子。我对他父亲说，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我不想成为服侍神交换恩典的利益，我希望自己每一次的服侍都求主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成为尽心尽力摆上的仆人，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就满足了。这以上的内容也许我分享的也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给我纠正。我也知道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都会有各样的问题出现，因为地上本身就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有这些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对和坦诚相待去解决。我们不是过着一个岁月静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方式，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教会。如果教会走向一个世俗化，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们肢体之间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彼此之间需要在凡事上建立切实相爱的关系，都愿意被神改变，愿意在基督里互相扶持和成长。其实我也很羡慕青春凉拌你们这样的团契，我也好想能跟你们参与其中，跟你们一起分享交流。
最后再说说工作的意义，第八章，工作中暴露出偶像。在很多年以前，我也读过一段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那时也参加了几次考试。可是在读的过程中，我还是不想放弃我的手工制作，所以就中断了学习，选择了喜爱的手工。那时觉得自己太不属灵了，也很对不起上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喜欢动手，不喜欢动脑。安静的学习就会让我感到犯困，我是不是太把手工看得很重了，甚至当成一种偶像了呢？如今自媒体发展广泛，很多手工博主都是竭尽全力展现自己，有的做网红开直播卖货，这样赚钱很快，就像节目中你们说到的那样。其实我的亲朋好友也让我做网红，但我只喜欢安静地做个平凡的手工爱好者，喜欢一边参与教会的幕后服饰和一边享受制作手工的快乐和满足感。尤其是在做手工的时候，可以悠闲自在地听着良友电台的广播，这都是我最幸福喜乐的事，所以我喜欢做手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成为我的偶像了呢？其实在我心中还会多多少少会有无形的偶像，具体细节等有机会跟你们交通分享吧，也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这个已经成为我心里的牵绊，成为我多年的苦楚，我也觉得好累好煎熬啊。对于工作的意义，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都很深奥，我都读得不是太明白，读的时候很枯燥。在第九章的一些问题，我又不知怎么回答更好。在第八章，对于我个人的理解，偶像是在人心里不知不觉特别容易产生，甚至就连自己都不觉得是偶像。我也想跟冰燕、李诺、赵云一起分享交流，但又怕跟你们交流的时候会跟不上你们的节奏，担心自己说的不好，但又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只好先用这封电邮介绍自己的信仰过程和对这本书的心得体会。其实我也期待能跟你们线上互动交流。
读完了来自于依恋飘雪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其实觉得很深刻。
嗯，
我好像记得以前呢，姐妹就已经多多少少跟我们分享过她自己的一些经历哈。
是。
那但是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呢，她又结合了书里的内容，也讲述了自己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一些体验，我觉得是更丰富了。
是的，而且某种程度呢，也让我看见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一个反思，还有就是也看见上帝在姐妹生命当中的工作。我常常会觉得能够好好的去做手工，好好的听节目，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
听着节目做手工是吧？
对对对，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听节目也是很美好的事情。
嗯，不过这个地方我就要 cue 一下赵云和 Mary 了，这应该是你们第一次在节目里边读听友来信，然后这个有这么长的内容的吧？
对，我是第一次。
对，那有没有什么感受分享一下？
我听到依恋飘雪她分享的和神的关系，还有一些发生在她身上的神迹的时候，我真的是感慨神是爱我们的神。
嗯
嗯，他是非常细腻的神，
嗯，
细心的神，是无微不至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是，
只要我们交托给他，他就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全部都预备了。
嗯
嗯，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也很感恩依恋飘雪能够一直紧紧地跟随神，抓住神，不看世界对他的定义，真的特别的感恩，也很触动到我，也很激励到我。
嗯
嗯，
在看到依恋飘雪说会不会把这份工作当成偶像，
嗯，
我心里面还是心疼他，因为这个工作呢是带给他快乐和满足感的，
是，
并且神使用他做手工这件事情，
嗯，
也祝福到很多的人，
嗯，
也透过做手工去传福音，
传福音，嗯，
所以我觉得飘雪是否有这样的心理压力或者有这样的重担，我相信神一定会对你说话，
嗯，
他是喜悦你的，喜悦你去为他服侍的。
对，其实赵云提到这一点我也正好想回应一下，就是在前面的内容当中呢，姐妹特别说到，哎，教会的服事跟其他的工作是不是有区别，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多多少少都谈到过的，
嗯，
我们现在更倾向的认为的是参与这份工作的人，
嗯，
可能是参与教会服事，你也可能参与工作，
嗯，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你的心是否常常的想到神，这个可能是更加关键的一个点。就假如说我们单纯的就用教会的服事跟世界上的工作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很难，
嗯，
我们发现在教会里边代职服事的弟兄姐妹会更多，
是，
那我们怎么去界定呢？我们是否就会认为代职服事的弟兄姐妹是一边侍奉神一边侍奉马门呢？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这样看的话，可能就会使很多弟兄姐妹伤心跌倒了，
嗯，
那所以我更倾向的是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边量给我们的是什么，
嗯，
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在我们十二章里边，就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也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你有可能会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一些难处和困惑，如果你清楚知道这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你只要尽心去做就行了，
嗯，
其他的就可以交给神了。
是
Mary 呢？
嗯，我在姐妹的这封信前面看到她有说到在进出教会的服事有挺多不太如意的感觉，
嗯，
可能是跟人际交往啊，或者是跟一些她想象当中的这个服事产生了一些差距。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导致他会觉得在做自己的手工上面的服饰可能会有一种好像冲突，
嗯嗯
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样的服饰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跟期待当中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群人嘛，
嗯，
跟人一起去做事情总是会有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可能会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事和人有冲突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这样的服事就变得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常常的求神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在教会大家一起和睦的服侍下去。相信不论是在家中的做手工的服侍也好，或者是在教会的跟大家一起的服侍也好，都会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
嗯，
对，非常感谢刚刚 Mary 的这个回应啊，我就突然想到的一个观念呢，哈，当初啊，福特兄弟曾经也没有想过，嗯，自从造了汽车之后啊，人们可以自己选择教会了。
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他说，其实呢，当这个现代交通发展之后呢，似乎我们可以有更多选择了。
嗯，
但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其实百姓们从敬拜的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的。
嗯哼，
即便是耶路撒冷可能已经被罗马人掳获了，对吧？占领了，但是百姓们还是要去耶路撒冷，要去这个圣城去敬拜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核心回到那个点，就是人的问题。
嗯哼，
你看当时的犹太会堂里，我们的印象和概念里边都是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对吧？这些抵挡耶稣的人，但是总会有几个呀，尼哥底母也好，还是西面也好，这些其实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面也有很美好的见证。
是，
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呢，确实在环境当中啊，我们首先可能考虑的是我自己的这个罪性，老我本身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环境的。
嗯，
有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忍耐。
嗯，
就是那个忍耐等候的过程， 可能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必经的一个过程。
嗯，
对。
假如说我们是这个地方待着不舒服，我换一个地方，那就好像姐妹其实自己也分享，我相信没有完美的教会，嗯，我觉得这是我们共识的哈。
是。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那我们的一生难道就消耗在各个教会当中挑选的这个过程吗？那而且我就常常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约翰他就不断的在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再说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个相爱绝对不是简单的，要不然不会再
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
对对对对，
不是，
如果这个相爱这么容易就做到的话，他不会三番五次不断的在讲的。
嗯，是，我相信依恋飘雪他自己也明白这些道理的，他后面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些不是怕问题，而是怕不去面对这些问题。
是的，
我相信神也是给你特别的看见，
嗯，
有特别的使命给到你，
嗯，
需要你去做那个和睦者。
嗯嗯嗯，是的，在邮件里边，姐妹呢也分享了自己的手工作品哈，就是光看文字呢，我们可能不能感受到，没有直观的感受。
嗯，
但是其实呢，看到这个姐妹她自己亲手做的手工，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惊叹。我在想，我可能做这个都很费劲，真的。
在录节目之前，李诺悄悄的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们看了。
嗯，
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天哪，太美了。
嗯，
就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美呢？就是很想拥有它。啊
对，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栀子连于葡萄树的一个手工，
嗯，
哇，那个葡萄真的是做得栩栩如生。
嗯，
那我们家院子里面也是种过葡萄的，所以看到这个葡萄真的是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
还有后面有一个小天使，他用那个串珠串起来以后，不灵不灵的，女孩子可能都很想拥有，嗯，
穿个小裙子的天使。
对
对，
穿着圣袍。
哦，圣袍。
是是，有时候我们就真的还是要看这个生命的果效。
嗯，
就像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用言语表达的，但是放在具体所做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于姐妹来说，无论是教会的服侍还是她去做手工，他其实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
是的，
而这个付代价的过程，或者说这个经历，恰恰就成为了今天姐妹能够在我们面前分享她自己生命的一种动力或者养分吧。
所以我看到这些手工在配合上神的话语寄给顾客的时候，
嗯，
哇，带去的不单单是这一份产品，更是一份祝福。
是，
嗯
嗯，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是一种美好的果子，啊，但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是有不容易的地方。
是，也是很用心的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起，有一些的基督徒朋友，他们在做一些手工，还有做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祷告，
嗯，
就是愿他们手上的这个产品，这个东西是以后带着祝福，
嗯，
去祝福到接触到这个东西的人。我就觉得依恋飘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做的还有你所倾注的爱心和祝福，也是同样的会被神来使用的。
没错，
嗯，就是说这个姊妹做的每一个手工其实都象征着每一种意义。
嗯哼，
做的这个葡萄意味着我们要连于耶稣基督，然后做的这个小天使意味着我们可能一起敬拜神，还有做的一个是十字架和一个枫叶，其实它都有带着每一种不同的含义。
嗯，
那么做出来的这个人以及接收到这个手工制作品的这个人，就是每一次看到这个手工品，我们就想到我们是基督徒，
对，
然后我们要去为神做一些事情。
对，而且呢，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啊，姐妹是用手在编织一个个的手工作品。
嗯，
啊，其实就像姐妹在见证里边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作品。
嗯，
我们也是神在不断编织的那个作品。嗯，
是，当人家看到我的时候，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哎呀，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是的，所以呢，非常感恩呢，啊，就是依恋飘雪能够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和你收听节目之后的感受。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哈，就是姐妹呢提到希望有线上的交流。
嗯哼，
我觉得这个也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是，
希望我们将来青春凉拌真的可以有机会在新的一年里边呢做 线上的团契，真正的线上团契。
嗯，我们期待
对在线
有新的突破。
对对对对，在线的互动，那我们放在祷告里，求神来带领。因为我相信，不只是依恋飘雪姐妹，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期待有这样的交流。
对，我觉得依恋飘雪的来信已经是一个新的突破了。
嗯，没错。
之前我们这几个人在这里讲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就来听依恋飘雪讲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自己的思考。
是的，所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哈，就是听到今天的来信之后，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你继续可以通过留言板、短信和邮箱的方式跟我们联络。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暂时到这里，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我们一同到天父的面前，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恩典，一同来仰望你。我们也感恩天父你赐给我们依恋飘雪这位这样美好的姊妹，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看见她生命当中你的恩典、你的痕迹、你的带领。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切也是为要去祝福所有听到的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愿每一位听到的朋友在听见的时候也听到天父你对每个人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将来我们的听友如何的参与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团契，学习如何彼此的相爱，也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